一集的罐子姐姐说，罐子姐姐给小朋友们写了一个会说话的古书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有一项特别的功能，那就是他能听懂书说的话。老师上课讲了什么，他根本不用听，下了课让那些书本自己来告诉他就好了。小伙伴们抢着看的漫画书、故事书，他也一点都不着急。想知道内容的话，他只需要冲那本书招招手，就能知道故事里讲了些什么。就连电视剧里看的动画片、电视剧、剧场里演的话剧、电影院里放的电影，他也都能知道。因为那些也都是书里的故事改编的。小伙伴们对小男孩的技能羡慕不已。这一天，小男孩放学了，跟小伙伴们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路边传来嘤嘤的哭声。小男孩问伙伴们，
你们听，有人在哭。
小伙伴们停下脚步，仔细听了听，奇怪地说，
没有啊，哪有人哭，你听错了吧。
可是小男孩分明听到清晰的哭声从不远处的草丛里传过来，还越哭越伤心呢。小男孩决定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告别小伙伴们，一个人往草丛里走。小伙伴们说的没错，这草丛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可那哭声却越来越大。小男孩一直走到草丛最深处的墙角，翠绿的爬山虎爬满了半扇墙，喇叭花的藤条从绿叶子里拱出来，那哭声就被掩盖在这一片绿色植物中。而在小男孩的脚踏过来那一瞬间，戛然而止了。小男孩轻手轻脚地拨开爬山虎的叶子，看到一本破旧的书正躺在潮湿的泥土地上。
原来是这个家伙呀。
小男孩蹲在地上轻轻地拾起那本书，可他的手刚碰到封面上，那本书忽然哆嗦一下从他手里抖落下去了。小男孩不敢再动了，小心翼翼地问，
朋友，你怎么了？
那本书微微动了动，用沙哑的声音回答说，
你能听到我在哭吗？
小男孩点点头说，没错，我能听懂每一本书说的话。你怎么了？是谁把你扔在这儿的？我送你回家吧。
那本书叹了口气说，不用啦，我没有家，我是被人丢弃的书，没什么用啦。你走吧，很高兴你能来看我一眼，在我生命的尽头听我说几句话，谢谢你啦。
那本书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再哭，可他的声音听起来十分落寞。小男孩听到生命尽头几个字，心里一痛。也许在别人眼中，这本书跟几页废纸没什么区别，可他不一样。他听得到这本书的声音，看得见他伤心的泪水。这跟在路边见到一位需要帮助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小男孩对那本书说，
怎么会呢？你还可以说话，你看上去也没有病得很重，怎么就会到生命的尽头呢？
那本书苦笑一下说，
你没看到我已经伤成什么样子了吗？我已经在这片草丛里躺了两天了，潮湿的泥土已经侵蚀了我的大半个身体，最下面那几页都快烂到泥里去了，要不了几天我的整个身体都会烂成一堆泥，我记录的那些故事也就从这个世界上烟消云散了。那不是生命的尽头是什么？
那本书的话苍凉哀伤，任谁听了都难免心酸，更何况是一个小男孩呢？小男孩脱口而出，
不是的，不是的，你受伤了，只需要把伤治好，你不会。
小男孩不愿意说出那个字，在他刚刚到嘴边的时候就停住了。
那本书说，
谢谢你这么说，善良的小男孩，可是给我治伤是件很困难的事儿，这里恐怕没人会，也没人愿意去学。
小男孩赶忙说道，我愿意，让我试试，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那本书看着小男孩坚定的眼神，终于半信半疑地说，
你能行吗？
而小男孩已经用轻的不能再轻的动作把那本书从满是泥水的草丛里捞出来。果然如他自己所说，书的边角已经十分残破，封面上满是油污，最后的几页几乎烂没了。小男孩捞了半天才摸出几行模糊的字。小男孩从书包里拿出一张干净的白纸，把整本书和一些残片放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拖回了家。而要给这本书治伤的确不是件容易事儿。幸好这位新朋友自己心里有点数，他指挥小男孩找来小刷子，把他被水泡过的毛边仔细刷干净，又拿来干净的纸剪成窄窄的小条，铺在破损的地方，再轻轻粘上去。几天以后，那本破破烂烂的书在小男孩笨拙的小手精心的修护下重新变得干净整洁。那几行从水里捞出来的字也被小男孩细心地贴在一张白纸上，附在书的最后。泛黄的书页在阳光下闪出柔和的光。到这时，小男孩才发现这是一本他看不懂的书。上面的字他一个都不认识，还是竖排版的，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那本书告诉小男孩，他已经200多岁了，在他生活的年代，书都是这样写的。他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小男孩听，那是记载关于一座山的传说的。至于丢失的那几页，那本书让小男孩拿一支笔记录下来，放在书后。这样，无论谁看上去，它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了。这就是小男孩跟一本受伤的书的故事。不久以后，小男孩又在路上遇到另一本哭泣的书，他再一次把它带回了家。渐渐的，小男孩给受伤的书治病的消息传开了，许多古书都想办法联系到他，许多人也把自己的藏书送了过来。小男孩一一收下， 耐心地给这些书治伤。因为他们的伤多种多样，小男孩学会了许多办法。等到他长成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优秀的古书医生了。已经长大的小男孩干脆开了一个书馆，把他这些朋友全都搬了过去。一直到现在，他都在那个书馆里给这些古书治伤，听他们讲故事。小男孩说，他会一直陪伴这些朋友，直到很久很久以后。